欢迎收听这次聊小姐姐录音室，是2024年2月14号。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我在2月12号，还是11号，还是10号，忘记了。反正就在二月中，在过年期间去了一趟羽田，就去了一趟这个东京，这样。那这一趟的一些心得跟一些感想，就应该会浓缩在这一集，因为这一次我只去了3天2夜。那这次去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刷一些卡，就是要把这个新宇的里程把它赶快骑到80000点，然后回去换一下四段头等这样子。所以我特别飞了一趟，然后收了一些单去带货这样。所以这一次的想法就是，哦，我也不需要住在很市区，因为我原本有个想法是我2天1夜，就是一天就走，但是后来发现说这样有点太拼了，所以我到了羽田之后想说，那我再订一晚好了。所以其实原本只有订一晚，后来我又加订了一晚。那这次我住的饭店呢，是位于羽田机场，它其实是一个新开幕的一间饭店，叫做 Hotel Villa Fountain。好，那它有两个系列，一个叫 Premier， 一个叫 Grand。那 Premier 是比较高级的版本，但我住的是 Grand， 因为Grand 其实就不便宜了。我这两晚订的大概是4000-5000块。那我这一集的这个讲法会是比较沉浸式的讲法。因为我们这个讲饭店，我们很久以前我们走这种很沉浸式的，你可能可以从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说，哦，这些细节或什么东西的。但后来发现这样太累了，所以后来比较是表列或者是逐项去逐，就是有一些模式去讨论这个饭店。但是我现在决定，因为我这一次其实有蛮多想法的，就在用一个很古老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这间饭店。那我这一间我是住了两个晚上，我都是在 hotels.com 面去订的。那我因为在 hotels.com 有一个几点嘛，住十送一，所以我会在那上面订。毕竟这间并不是一个这个连锁集团的饭店。那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一集会讲在羽田机场，尤其国际线航下的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因为我住在这边两晚，所以我其实我几乎没有进市区。我第一天进了银座，第二天进了新宿，但我都是带了货就马上回头。为什么会选羽田机场？为什么？因为我都要进市区，为什么我不住在市区？原因是我常常在带货的时候，那个可能东西会过大。通常我带一个包，假如说今天带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托特包等等的，那我在路上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显眼。所以我拿到买完东西之后，我一定要赶快回去。但是有些货它并不是说你，就可能晚上八点之后，晚上八点就是都快要打烊之前再去买。有时候你可能要早一点去，比较容易有货。那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今天一早我去买，例如说11点去买，但它有货，那我就必须要回饭店一趟。所以在带货的时候，我的习惯要么就是交通要很方便，或者是说我常去带拿货的这几个点，必须要跟我住的地方是有直接的交通。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那这次我会拿货的地方，先锁定的是银座跟日本桥。那如果没有货的话，我最后才会到新宿去，因为新宿大家都知道是东京的等于是另外一边的。那最后呢，我还是到了新宿，就是我最后还是得到新宿去把东西给收起这样子。那这个具体来说，代购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但是主要是我在思考说，我今天如果要住在哪边会比较方便。那当然原本我就想说，那老样子啊，就是一样 Comfort Hotel 然后去订。但是大年初一那一天晚上 Comfort Hotel 全满，很难得哦。大年初二 Comfort Hotel 青城白鹤那间是有房的，但是只有大年初一是满房，所以其实那间住房率好像也没有到是算高，但是总是满不了的感觉。我觉得很有趣，反正大家如果需要都还是可以继续用 Comfort Hotel。 但是因为大年初一那一天我盯房况盯到最后早上，我都还是发现没有房间，所以我最后还是订了这个在羽田机场的这个Villa Fountain Grand。那 Villa Fountain Grand 这一间饭店，它就在羽田机场的国际线航下，或者说我们就说第三航下 T3 的旁边。它基本上走了，我是觉得走5分钟就到，它非常非常的近。那 Premier 是高级版 ，Grand 是低级版。那我自己没有订 Premier 大概都要5位数以上，那 Grand 的话大概是4000-5000左右，所以我花了2晚，大概订了大概快10000块。那这个价格，我们先来聊聊价格好了。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是 稍微可以接受，就是不到说哦好棒，我以后还要再回住，但是是稍微可以接受。那这间饭店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有一个天然的温泉，这个很怪啊，这个很怪，在机场你可以泡温泉，但是这真的很棒。我坦白说，它真的很聪明。这间这个 Villa Fountain Grand 它有1000多间的客房，那它有一个大众澡堂，它是跟 Premier 一起共用的。那这个是由我印象中是住友吧，哦，这个住友这个集团，住友不动产旗下的一个连锁旅馆，所以这个Villa Fountain 其实在市区里面也是有的。但我第一次遇到就是在这个 Haneda Airport 这一间。那我个人觉得它的温泉非常的棒，我两晚都去泡。我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宁愿在房间睡觉，我也不会去做很多事情。那我这一趟旅行其实就是要把金额刷足，我要刷卡刷好，剩下来我都完全没有计划，所以我都非常懒惰，就是带完货我就回到雨天，带完货我就回到雨天，没有货我还是回到雨天，我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雨天去完成。我也想试试看这件雨天是我应该是亚洲最喜欢的机场，那它是不是真的有进步，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三餐包含住。那我答案是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会腻啦。如果你现在多住几天，一定是会腻。但如果你是正常人的话，当然还是住市区。好，那我们要从哪边开始呢？钱讲完了，那浴场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它你要怎么走到这边？你从羽田入境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搭了飞机，然后过了海关，然后什么查验，拿到行李，拿到行李之后，过那个自动门走出去之后，你就看到一群人排在你面前，然后再接机。拿的板子啊，什么东西的，那就绕过这群智障，不，绕过这群人，然后就会看到说，哦，直直走，你就看到左边应该是京急线，就是他们地铁的京急线，右边应该是 monorail， 如果没记错方向的话，这个时候你在他们的到达层，也就是二楼，这个饭店跟整个机场它的楼层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二楼记得就是到达层，三楼是出发层。那二楼呢，我们刚刚这已经看到左边跟右边都已经各有一个这个地铁会通往不同的，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啊，但是总之它是不同的系统。那你就继续直走，你就会看到一个叫做 Haneda Airport Garden， 那就是羽田机场花园。那这个东西其实算是一个 mall， 它其实算是一个 mall。 那它的这个 mall 是你不会感觉它叫很猛的猛，那它其实是一个猛。那你就是往这个方向直直的走去。刚刚记得我们看到左右都有这个京急线跟 monorail 之后，你就继续往前走，你就会走到这个 Haneda Apple Garden。那接下来就会有很多吃的，你就沿着它的路，你就继续走下去。它会稍微有个拐弯，但是也只有一条路。旁边都有很多很多件吃的东西跟买的东西，我甚至还有一台钢琴可以放在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旅客都会去弹，这样子蛮有趣的。那从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你就会看到一个标示写说，哦，左转是 hotel 跟 spa， 然后右转是什么东西。那在这个整个 mall 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设施，就是 Haneda Airport Garden， 在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吃的啊，甚至连松本清都有，然后还有星巴克没有，它只有那个Tulis Cafe， 还有很多吃的、啊、其实，但是这个吃的话大概是十来间，你应该是可以在里面。如果你只是要来这边吃个一两餐的话，应该很方便。那如果你真的也觉得不好吃或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再往一楼，再往 Haneda 的一楼，应该有更多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总之在这边，我觉得是挺方便的。那在国内线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但是国际线跟国内线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大概还是要搭个接驳车才能到这个一航或二航那边也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但是我这次都集中在 T3， 也是国际线航下这边做处理。然后那我其实那个时候有问了一下那个当在路中间会有一个 information， 就是你询问处的感觉。我跟他说，我要去这个 Hotel Villa Fountain 要怎么去，他就跟你讲说，哦，这边，哦，好，这边这样走过去，然后左转，这边再右转等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其实他在路中间都会有人可以问，你用英文什么的问应该都可以。我就给他看我的那个订房记录，就说，哦，我要怎么走到这边去，因为我怕他可能也听不懂、但其实他听得懂。就想走走走，最后我就到了这个饭店。那个饭店就是我刚刚讲，他这个左转是 hotel 跟 spa， 其实他这个东西是这个 spa， 也就是这个温泉啊，其实是可以给旅客以外的人住。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旅客的话，你要付比较多钱。那如果你今天是旅客，你今天是 饭店的住客的话，那你就可以付比较少钱。没有错，你今天饭店住客，你还是要付钱哦。哦，你要付的钱是你印象中是2000吧，哦，2000日币。那如果你今天不是饭店的住客的话，你要付4000日币。所以大概就是400跟800的差别台币。哦，就是住客你是400，那不是住客的话是800。坦白说，这有点，我那时候听到想说，哈，为什么是住客我要付钱？哦，是有点问号，但是我花了这个2个晚上各花了2000块，去了之后就觉得哦，确实还不错。哦，那我发现好像是每一天你可以去泡，你可以去无限次的进出。哦，但是呢就是2000块，因为我住了2晚嘛。那我想说，哎，会不会2000块可以住就是2个晚上都是这样？结果没有，哦，他这个只他第二天要我再重新买这样子，我不太确定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但我觉得有点没有很开心啊，就觉得好像我花了800块的泡汤。哦，但这个汤其实整体来讲是还不错，我们挪到在中后面再讲。好，那在这个 check-in 过程，你沿着这个路标走上去，它其实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它就会写 hotel， 然后一个很大很大的字样，你就走搭个电扶梯，你就会从原本的到达层到达这个饭店的 lobby 层是4楼。坦白说，这个4楼超级多人，而且暖气超级强。那我上去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11点12点左右，早上11点12点左右到的，我是长荣的第一班，7点出发那一班。然后落地之后，我就这样走过去，其实也没花什么时间。那我就问他说：“我知道现在应该太早了，所以应该是没办法 check in 对吧？那怎么办？”然后说：“好啊，对，现在真没办法 check in， 所以你就把行李放在旁边。哦，那他旁边就有一个，忘记他叫做 cloak 还是什么，就是可以放你的行李的地方。那边行李真的是。”这个一大堆一大排的行李哦，甚至他原本那个 cloak 里面都已经放不下，都要放在外面的走道上面哦。那就是人很多了，那你就跟他讲说，我今天住客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把行李放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去外面厮杀了。好像我就是寄完行李之后，我就往银座这边前进，就要开始我那天的这个代买行程这样子。哦，那整体来说，这个饭店的 check in 的柜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它有12台的机器，12台的自动 check-in 机器摆在横的摆哦，啊，超级可怕！我想说，哇，这个饭店量体到底是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意会到，这间饭店量体是1000多间的房间，这个 grand 是1000多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哇，好先进哦。然后它有3个人工柜台，啊，左边3个，右边3个，但是我大家都在右边这边，啊，我就看了一下，然后。他说：“好，那放行李，放完行李我就去买东西。那我回来的时候就准备要 check in。那时候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人超级多哦。但是，基本上你可以透过那个机器去 check in 哦。但我的状况比较怪，我是订了2晚 hotels.com 的房间，所以我那2晚是分开订的。因为我刚刚原本只是想说在这边待1晚，就发现第2晚大概4000多左右，我想说。”好啦，也没办法选了。你不要大家记得那一周为什么会觉得4000-5000是可以的？那一周是过年，那一周是大年初一跟大年初二啊，亲爱的。说市区是超级超级贵，我就想说看看大门，看看滨松町这一块。就是如果今天从羽田进出的话，滨松町这边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嗯，这边饭店也不高级，但也不贵啊。就是我常会选这边的这个香铁来看一看。嗯，总之，也是跟我自己要去买东西的地方会有关啊。我希望它不能离羽田太远，也不能离新宿，也不能离日本桥或银座太远。那剩下的地方其实我不太会去逛街，因为都已经逛过了，所以就是以一个方便我带货为准。那如果自己一个要去哪边喝东西，要去中目黑，要去吉祥寺，甚至要去清景泽，这种东西我一个人就很轻松，我要怎么跑就怎么跑。所以坦白说，这个我对于住宿的这个重点其实是交通。然后还有它要有一点点的等级，导致我这些东西不会被偷，大家懂那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其实青旅就会化掉了，这个青旅是没有办法住的。原因并不是原因当然也是因为我现在大概也不会住青旅，但是第二最大重点是我今天带的东西的价值可能有点高，我被偷掉我会非常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我已经在去年发生过了哦。那所以我就现在其实不会住一些太高级的饭店，如果我今天需要工作，我可能会出去工作。那除非我真的一定要在这个录音的话，那我可能那一晚就是要确保这个环境录音是没有问题的。像是之前在群组看到有人讲 Comfort Hotel， 就是青城白河那间 Comfort Hotel， 那间的隔音非常的差啊。我曾经在那边录过一次音， 然后我后来我都不会在那边录音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录音好像隔壁听得到，而且你知道录音的时候我会戴耳机，那麦克风其实很灵敏，所以麦克风其实会收到隔壁的音。你平常耳机你是听不到，因为你平常耳朵是听不到的东西，你上麦之后戴耳机之后你会听到隔壁的声音，你知道那多可怕吗？所以那一间其实 CP 值很高 blah blah blah， 但是它的隔音不好，而且那边的住客很多台湾人的，就是在群组上面有人讲的，就是其实那边台湾人有些真的很吵闹，就是会开着门在讲话什么，我是没有遇过，但是我很确定是那一间隔音并不好。那为什么推荐那个，就是只是因为它很便宜，还有它的它算蛮干净的，但是我也有遇过脏的房间，我遇过那个一进去之后然后闻到那个排水管的那种沼气的味道，所以其实没有一定好的东西跟一定坏的东西，最后还是会回归到那个东西的价值上面。好，那就讲回来，那这次住的这个 Villa Fountain， 我个人是觉得它今天的房间整个房间其实还蛮大的。我刚才想，因为其实它没有到非常大，但是它会比一般日式的再大个 1.5 倍。如果你今天是以青城白河那间 Hakamura Hotel 的大小来看的话，它大概再比它大个 1.5 倍，大概 1.5 倍，所以整体来讲会舒服一些，整体来讲行李打不打开，可以，一个可以，但是一个的话你要把一些家具摆掉拿走，因为它有一个小沙发，沙发旁边有个小圆桌，我定的是最基础的房，没有升等，所以整体来讲它绝对是够大的。那我是因为就是一个人去住嘛，所以我有时候会直接把行李直接摊开或者是放在沙发上这种。那这次是住一个 one queen 的，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 queen 的床这样。那厕所我觉得其实东西就是比那些一般的商务饭店再大一点，但是它还是日式商务饭店，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式商务饭店，所以如果你觉得一般的日式商务饭店你觉得很 OK， 那这间你一定更 OK，但是不会到说哇 surprise 好棒哦，真的太棒了，感谢小姐姐的这个介绍，不会，她房间无聊的要命，然后房间真的是很想说哦，为什么小姐会住这间呢，那种感觉。好，那这个主要是还是这个点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在 T3， 所以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甚至我在 check out， 比如说我离开的时候我要去搭华航的第一班7:55，早上7:55那一班 CR223， 我就只要5:30醒来洗个澡，收个包包，就6:00准备出去，然后滑滑滑滑滑，就直接滑到了3楼，因为记得它是2楼嘛，我就从这个我的楼层搭到4楼，4楼 lobby check out 之后，再搭一个电扶梯滑下去之后到2楼，然后再从我们刚刚那个 Haneda Airport Garden 那边这样走，滑滑滑，然后你就会又会看到说，哦，这边是经济线，那边是 monorail， 然后 OK 继续滑滑滑，然后就往上滑一层 ，OK check in， 然后就过关，这整个流程可以到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很开心。就是如果你今天搭第一班，就是很早的这种班次的话，尤其你从玉天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间饭店。哦，这个 TA 我觉得设定非常非常的明确，就是你隔天有一个可能早上10:00以前的饭店，你倒不如前一天晚上就来住这边。哦，当然会花一点钱，他可能他还是要花个4000-5000块，但是你可以再多加一点钱去用他的温泉，然后温泉的品质我觉得相当不错。哦，那我们就顺便讲温泉好了，要不然等一下想说，哦，我讲那么久都不用讲温泉。它的算是一个大澡堂吗？还是不对，不是澡堂，反正就是那种日式的温泉。所以你进去的时候，我先免责一下，我很少泡这种大众的温泉，就是那种大家都要脱光光啊，然后去这边泡。我其实通常都不太泡的啦。我自己喜欢自己就是在浴缸里面，然后这边躺着泡，然后泡一泡我就出来。其实我是想泡、喜欢泡，但是不耐泡的人，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哦，可以泡，感觉很舒服，但是我泡5分钟就想要走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这一次是比较不太一样，这次我就是真的想要抱着体验心情去。那总之，他这边有男汤跟女汤，男汤跟女汤它是不会调换的，很多地方是男汤女汤，可能隔一两天它会左右调换，但是我这次去的他们都没有调换，那不知道他们的调换频率是多少，但是这次我很确定是没有。那你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这个房价里面已经有付一张了，有付一张这个，那我先加买这个2000块的，我先预付了，他在 hotels.com 就有一个这个选项，那我就买。所以 check in 时他就给你一张券，那张券他就告诉你说你可以用到这一天的 check out time， 像我是2月10号去吧，那他就是写说2月11号的 check out time， 那你就可以一直用这张无限次的进出这样子。 选他好像写2月12号，所以我是多买了一张啊。好，这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一天要一张，还是一次 stay 要一张。但是总之啊，这个我是建议大家买。那上你拿这张券到这个 SPA 的楼层，我们先讲它的 SPA 楼层非常非常有趣。你要先从我好像住19楼吧，然后我要先搭到6楼，它的6楼是一个算是穿梭的层，它6楼有 fitness center 就是健身房，还有它跟隔壁那个 premier 的那一间比较高级的那间，然后都在这边去做一个这个交通。那还有就是温泉是要从6楼这样转上去，你要从6楼这样一路搭到温泉，好像12楼还是几楼我有点忘记，但总之你必须要先往下搭再往上搭，那 lobby 在4楼。好，那这队友都不重要，你到了这个温泉的楼层的时候，然后就会有是你一门一打开啊，就会有一个地方给你放鞋子，记得你要脱完鞋然后在这个放完你的置物柜之后，这是鞋柜而已，放完鞋柜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像这个捷运的售票口，就是你就现在这样走进去，然后就门打开，然后就有一个人的柜台，就是很像你经过捷运要收票之后，那里面就有一个真的是人的柜台跟你讲说，好，那我们的这个消费模式是什么，而且他们还有一些 extra 的消费，包含说他有一个他叫什么 Hearthstone 岩盘浴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什么 Hearthstone， 就是 English OK， 我想说 OK， 拜托不要跟我讲中文，没有，我每次在日本我都是用英文，就是别人跟我说中文我都不太想跟他说中文，那反正他就 English OK， 真的 OK OK，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你要不要加购岩盘浴啊，你要不要加购什么东西啊，我就说哦，不用，然后就这样进去，他就给你一个，他就会把这个你房卡要带啊，你房卡要带，然后还有你刚刚在外面你已经储藏了你的鞋子，就是鞋子之后你把那个钥匙转开之后，那个钥匙就可以套在你的手上嘛，其实就跟说的这种大众浴池是差不多的，然后你就套在手上，那但是那个时候他会拿去逼，那里面就有个磁扣，这个黄色的钥匙上面就有个磁扣，这个磁扣就是如果你在里面有消费，里面当然有像牛奶，有一些这个用具，或者是你可能想要保湿的产品，里面都有一台一台的贩卖机，没有到很多台，但是基本上一定是够用，那如果你要在里面消费的话都是使用这个磁扣。我看到这个就觉得哦，好高级哦，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开心哦，因为不用说你在那边带钱，记得吗？我们刚刚在外面是已经可以放鞋子，所以放鞋子代表我可以穿任何的鞋子。我今天即使穿高跟鞋去，我都可以在外面换，就是把它放好然后再进去，而不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应该先洗净完身，然后穿一个拖鞋我再过去，这样比较好。因为我第一天是确实是稍微有准备一下再过去，但第二天我就没有。我第二天就是我去健身房，我就直接跑去这个泡温泉这样。那当然他就会给这些浴巾啊，就大浴巾小浴巾啊等等的，我自己是拿了一大一小，大的就是为了洗完身体擦干净，小的就是我会带进这个大众浴池里面。那这个当然就有，当然我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泡的人，所以我这边就稍微简介一下里面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是泡男汤嘛，很显然应该不会有人觉得会泡女汤吧。走进去之后他就有很多这种置物柜，那个置物柜就是你可以放你身上的东西嘛，你要把你所有的衣服啊什么东西都该脱掉了吧，因为你泡一定是全裸的泡，那你放完这些所有的东西你就一样，你会多了一把钥匙，那是蓝色的钥匙，这蓝色钥匙是开你这个柜子的，你就一样把它放在身上，一样把它挂在手上，然后就可以进去了。那我自己第一次泡的时候，我是身上挂了一个黄色跟一个蓝色，还有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只有蓝色，其实是大家都已经把黄色的那个就外面鞋柜那个直接放在柜子里面了，所以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钥匙挂在手上，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很笨，就想说我手上有两个钥匙好像智障，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只会带那个你里面更衣间的那个蓝色钥匙啊。那这个其实这无所谓，只是就是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很有趣。那我把东西都放在里面之后，那就跟所有的澡堂一样，它有个可以让你冲衣服、冲身体的地方，不冲衣服，你就冲身体，然后简单的净身。但其实虽然是简单的净身，但是我洗超久的，我觉得那边洗澡好舒服。你知道我很喜欢坐着洗澡，我非常非常喜欢坐着洗澡，我超级喜欢坐着洗澡，而且那个坐着洗澡高度你就觉得刚刚好，这就应该是浴室应该长的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洗，但是它的那个水呢是用暗的，它这边的水都是。不是说一个水龙头打开，或者是像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头透啊，这样的往上凹一下，不是，它都是按的，所以它每次按大概会出水5秒到10秒左右。那你就是按下去，你调好温度之后按下去，然后它就会出水。那它那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洗发精、沐浴乳跟 conditioner， 还有 一个洗脸的，我觉得超酷的。我想说，哦，原来这个澡堂还有洗脸的东西，真地棒。所以我就在那边洗了很久，我两次都去洗了大概15分钟吧。我是洗澡很快的人，但是我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洗完之后就开泡，我就是拿着我那个小毛巾，就开始晃来晃去。那他在男生这边室内池有大概有四个池，有一个是天然温泉，有一个天然温泉大概是39度左右，那有一个是碳酸泉。这个碳酸泉它上面那时候写的是限定的，我就期间限定到2月12号还是几号，所以我想说那你2月12号之后你要换成什么热水吗？碳酸泉蛮酷，就是你泡下去之后它会就是很多身上会有很多泡泡的感觉，但是具体有没有让皮肤变好或什么的完全搞不懂，反正我就觉得泡得很舒服。这个温度大概在36-37度，所以不是很热，36-37度对我来讲是温水，我是很喜欢，我自己平常洗澡是会洗到40-41度，所以什么39度，我想说那我来泡温泉干嘛，我在家里洗澡就好。那还有两个池，一个是冷水池大概18度，我从来不会去冷水池，我觉得我下去我的那个心脏应该会停止。再来另外一个是按摩池，按摩池的温度大概也在38度左右，39度左右，但是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会有个按钮让你按了之后你就可以就是有那个按摩的水会从你后面冲出来这样子。那我在那边也躺了蛮久，但总之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场地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人很多。不要忘记这个地方它下面的房间数量是1000多个，我忘记是1500还是1600，是一个相当相当荒谬的一个数字，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数字。所以这个1717间1717间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实我去的时候第一晚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去的，我想10点人怎么还这么多。那时候后来想一想，如果我这里有1717间房的话，10点这样子算是很少了。好，那再来就是它还有一个室外的池，刚刚我们都讲室内嘛。室内的话，这个池以外再走出去会有一个室外池，室外池就非常非常的棒。室外池它是天然的温泉，那就是你在官网上面会看到的那个景就是你在机场然后可以泡温泉，它就是有这种 vibe 跟想要传达这件事情。但外面的池温度都偏高，一个41度，一个43度。43度那个这个比较少人泡，因为那真的太烫了，那很多人都在41度这边。那它这个就是天然温泉，所以你可以完全感受到说，哦，这个应该是真的吧，应该是真的吧。那这边也蛮多人的，但其实你出去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点冷，真的会有点冷。至少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冬天应该是10度还是15度，所以你刚出去会很冷，但是你在外面泡一下，你就觉得身子很暖这样。那旁边也有一些躺椅，躺椅就是你可以在坐躺在那边休息一下。还有一种躺椅，它是在一个它没有按摩的，但是它也是躺在浅浅的水里面。就是它的躺椅上面会有一层水，不对，应该说它的躺椅坐在一个很浅很浅的温泉池里面。那个温泉池因为我看了温度33度，我想说33度对我来讲已经是冷水了，所以我就没有去。你知道我喜欢泡热不喜欢泡冷，所以就那个我就没有去。但总之外面就会有41度天然温泉、43度天然温泉跟这个33度有躺椅的跟纯躺椅的部分。所以这个也跟大家讲，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事。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也有烤箱，也有这个蒸汽室，也有这个蒸汽室，所以大家可以去使用。但我有用过这个烤箱，那我觉得烤箱还蛮棒的，我蛮喜欢他们烤箱的。但是有点因为我在那边我是不喜欢烤箱的原因是因为它很闷。蒸汽室我不喜欢，是我真的觉得很闷，在里面一下下我就会有点不舒服，所以我通常在里面不会待超过5分钟。那里面其实也蛮多人的，所以就它的温泉大概就长这个样子。那我泡完之后就有在他们就是更衣室那一区，男生更衣室那边会有卖那个牛奶，所以我就随便选了一个牛奶。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它里面的品相非常非常多，有些是牛奶，有些不是，那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在买的时候你就要拿那个磁扣，就是黄色的那一把，那上面会有一个磁扣，你毕业之后他就会把你的消费记录记在这边。那整体泡完之后你把你的衣服啊什么啊都洗好，然后他有一区是可以让你吹头发，跟就是甚至还可以刮胡子，他现在有一区是可以刮胡，他一大堆那种刮胡刀放在那边，然后还有刮胡泡。我想说哇，日本人真的很神秘，竟然会在公开的场合然后去用别人提供的刮胡刀然后去刮胡子，超怪。但真的有人刮，就像我都不知道说他们在那个吹头发的地方都会放乳液啊、化妆水啊， 那种或者是湖后水这种东西，我想说真的会有人用别人的湖后水吗？因为看起来被300个人用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用。我想说，好吧，算了。好，那这边的吹风机就非常非常的高级，是今年跟去年的 Panasonic 的吹风机。哦，就是那个 Panasonic 最近出了一个长得很像 Dyson 的形状的那一把最新的那一把，哦，就放在那边有三把，然后有两把是旧的上一款的，就他们还是那个管子还是很大的那一管，哦，那就。反正其实他那边吹风机都非常非常好，也比房间里面的好，所以我在想可能是 Premier 的都是这种高级的吹风机吧，我不知道，反正蛮好的。就是吹风机来讲是大澡堂这边的会比 SPA 这边会比饭店房间里面来的好。好，那当然这边有一些什么棉花棒啊，一些什么化妆棉应该应有尽有啊，什么东西都有，反正觉得哇好舒服。就是他们都设想到了，他们这边有那边有，虽然都是自取的，但是也都是单一包装，你也不会觉得它很脏。除了那个刮胡刀我有点不太理解以外，那整体都很棒。然后就拿那个黄色的磁扣到外面结账，那外面结账它有那个自助结账机。自助结账机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应该听的众都是台湾人，也是拿台湾信用卡去，里面可以结账的两种方式，第一个是信用卡，第二种是现金。那我一定是用信用卡嘛？那信用卡它里面没有办法用Tap， 它没有办法直接就是，它一定要插卡或者是刷那个磁条，那就有一个问题了。所以 Apple Pay 不行，因为 Apple Pay 是 Tap 嘛，就是直接逼一下，感应一下，所以不行。那我就只好拿卡出来。但是外国的卡，我两次用台湾的卡，包含中信、包含玉山，他都会要我签名，但是他要你签名，并不是很 gentle 的说，哦。我现在这边需要你的签名，请你在荧幕上面签名，不是，他会哔哔哔哔哔，然后就很像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旁边的这个服务人员就会过来跟你讲说 ，Oh, I need your signature 这样子。你想说为什么 signature 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直接做在系统里面，或者是他就印出一张纸写说要 signature 这样就好，哦，但是他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来帮你刷卡啊，帮你过这个卡，然后印那些东西给你，印单据，然后还有印签名单给你，所以他就会拿一个笔啊跟一个就是签名的板子过来这样。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外卡，你只要不是用日本卡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没有试过美卡，但是这个不是你做错了，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两天都遇到了。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边结完账之后，你就会收到一个 QR code， 那个 QR code 就证明你已经结清了。那你在出这个闸门，对，就是刚进站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很像结缘的闸门吗？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你要扫的就是你已经结完账的这个 QR code，这个 QR code 你扫完之后，你结完账你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想说，哇，这一切太智能了吧，他竟然可以用一个 QR code 当做一个你已经结清了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这样他既可以记人数，他又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来多久，就是你所有的数据都会有吧。对我来讲就是你都可以研究说，啊，大家会进来多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流量管制，或者是什么时候以后未来要不更便宜，或怎么样的定价，我觉得超酷的。或者是哪一个牛奶卖更好，你什么都有啦，而且你又不需要人，你又不需要人在那边帮你对做什么，哦，你结清了吗，我帮你看一下你的磁扣这样子，也完全不用。所以我觉得超级棒的，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好，那这个就是一次，我觉得来这样一次就是2000块，那我不知道第二次如果你连住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都算是一次，那这个是给大家推荐。那它其实是24小时的，但是24小时它有个夜间加成，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目前所知道夜间加成是凌晨一点之后会有一个夜间加成，因为它其实并没有限制你在里面待了多久，它也没有限制你一天可以来几次，你可以一天来五次但是每次都待30分钟，你也可以一天来一次但是你待5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要这个 overnight， 你要在这个夜间的时候来的话，那就会有加成，而那个加成好像是4000块日币，所以它也不便宜。我想这个应该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想要在里面住吧？有没有？就是如果这样极致省钱，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躺在这边？我就躺在躺椅上啊，然后我就在这边睡觉，你也没办法赶他走，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所谓的这个夜间价是不是为了防堵这件事情。那里面其实真的它除了它这些三温暖啊、岩盘浴啊还有烤箱，这些我都觉得很赞，就是也推荐给大家这个在羽田机场的一个很新很神秘的东西。那它号称说它把这个温泉它是挖到了地底大概1500公尺还是什么的才挖到这些温泉。我想说哇，日本真的是神奇的一个岛，它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挖都有温泉，连雨田都有温泉。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酷。如果我以后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搭早班的话，那我应该会考虑前一天晚上来这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7:55的飞机，那如果我住在银座好了，我其实要很早起来，我提早2个小时，5:55要到机场，2个小时，那我可能5点就要起来开始准备。哦，那我在这边我可能可以再多睡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然后你也就会很 chill 的这样慢慢走过去。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一间饭店，这个 Villa Fountain Grand 这间饭店，其实它最大卖点就是温泉。它的饭店本身就是一个很基本好一点点的商务日式商务旅馆，比较好一点点。你把它当做是商务旅馆的加强版，大一点，高级一点，备品又好一点点。备品到如果是沐浴备品的话，我觉得还好，你可以自己带自己的。那吹风机的话，给的是 Panasonic 5系列的，就是中阶，其实就是中阶系列的。那它这个楼下是给到最高级，就是那个 SPA 那边，就是温泉那边，天然温泉那边是给到最高等级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在楼下洗就好。所以其实我待在房间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就是我要么都是在外面，要么就是在温泉，要么就是在外面吃饭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温泉很推，非常的推。那你去如果不泡温泉，我觉得那你就别去了。那就是真的是还不错。那因为我很少泡温泉，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的这个温泉应该长什么样子才叫一个正确的温泉，但是至少我这次觉得很棒。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个羽田机场的一些食物。那其实这附近的食物我都还是集中在 Terminal 3, 就是都是在这个 T3 的这个部分。那你今天其实走出去这一间饭店楼下，你一走到这个 lobby 4楼嘛，然后再搭电扶梯下来到2楼，一走出去就一间 Lawson。所以这个 Lawson 其实是人声鼎沸，真的非常非常多，里面随时都是挤满的人。那这间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你想要 Lawson 想要什么，买什么天然水啊，买什么如果最近那个空服们很流行那个布雷这边是没有的。我不确定布雷是 Lawson 还是全家的，但其实那个没有很好吃，那就是非常一般哦，但都是就跟风。但这边我其实很常会买那种奶类似奶冻卷的东西，但是这边都没有。这边其实货是有一点点少哦，它还是比较针对的是这个旅客住在这间饭店哦，里面的这些东西它当然有什么眼罩啊，就是那种热热的有温度的那个眼罩，还有一些泡澡球啊这种的类似的哦。但其实整体来说，这间店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一定也是够你逛了。除非你真的要买非常非常多东西，要不然或者是买特别特别的东西，要不然这边应该大概都有。总之这边 Lawson 人非常的多哦。那当然它有炸物啊，有这个我很常喝的这个 Savas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利顿，我每次都会去那个喝那个利顿的奶茶这样子哦。反正这个一定是定番的，一定都会有。那它的冰柜就比较少，就是那个 Häagen-Dazs 或者是爽冰哦，就是非常非常最标准的那一种。好，反正Lawson 应该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那你在这个从 Lawson 同一层呢，还有一个寿司店，它叫什么竹地什么的哦，这间叫做竹地什么的寿司店。我坦白说，我第一餐就是吃这间竹地的寿司店。那我点了应该在一个4000左右日币的套餐，那加一加税金大概就是1000块台币左右，那就一盘。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所谓的好吃是指说日本就是要跟日本比，就是我之前吃了大概5000块日币左右的寿司的话，它真的算还好，但是它拿来解一点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虽然全部吃完了，但也是觉得好 ，OK fine， 但这种感觉就是你不会很生气，但是你也不会开心到哪里去的这种寿司。但是大家应该听过我对日式，我尤其对生鱼片的要求是挺高的，所以这一间应该是可以吃，然后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同一层，其实就在 Lawson 大概走个1分钟就到了。那这间的寿司的对面呢，是一个烧肉店，它叫做平城屋烧肉哦。这个都是在这都还是在河内大 Airport Garden 这一区哦。那这个平城屋烧肉呢，我有进去吃，它主要卖的是和牛跟反正就是牛肉的烧肉这样子。那在日本当然是要吃和牛或者是日本的国产牛，甚至在这边有扣北的牛，就是那叫什么神户牛。那神户牛真的久仰大名，但是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没有特别特别的感觉，就是听说很棒，好吃吃看。好，我觉得跟和牛有一点点类似， 那有可能是它的成户牛的部位或者是当天怎么样，但是或者是说我根本就吃不出来，那我觉得也不错，因为神户牛好像比日本和比这个和牛的价位再高一截，那我就点了一个他们神户牛的一个船，一整船都是神户牛，我那一船大概要2万2日币，哎，对，我那一餐花了快要5000块台币，然后就去吃，那其实那个量应该不是一个人吃的，但我通常就对就抱着要增肌的心情就把它吃完了。那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整体还不错，就那个价格真的是有点太疯狂了。那个神户牛竟然要4000-5000块台币，有点头疼，有点头疼。那这一间是烧肉，那如果你想要吃的是 shabu shabu 或者是就涮涮锅或是寿喜烧的话，那你再往下走一层，有一间叫做蛋马屋。蛋马屋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同一个老板或者是肉圆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一样也有卖神户。那他有这个 set， 就是固定的定量的套餐或者是吃到饱。那这边其实他就会写英文叫做 All You Can Eat，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吃到饱。那很多人来这边吃吃到饱，我觉得这边吃到饱可能就会比较划算一点，因为他这个吃到饱的价格比刚刚你在楼上吃烧肉还要便宜。楼上吃烧肉大概是你要花到4000块，但这边你 All You Can Eat 大概是1500-2000就可以结束。而且这个 All You Can Eat 是还有不同等级嘛，例如说你是要一般和牛的这个吃到饱，或者是神户牛的吃到饱。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只是这个嘴馋的话，你没有非吃烧肉不可的话，那你在楼下这边蛋马屋会比较划算一点，会比较划算一点。那我在这边是吃定量的一个神户牛加上和牛的一个套餐，定量套餐。因为那一餐其实我在吃这一餐之前，我大概4个小时有吃过，所以我就先吃一个简单一点的。但坦白说，这边如果你直接吃这个吃到饱的话，应该是蛮不错的。应该是蛮不错的，但这一间的服务有一点点神秘啊，就是常常会找不到人，甚至我入座的时候，我竟然是没有碗筷的，我要跟他讲说，有筷子吗？这样子，当然是英文，这边中文可能不会通，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人，就想说，你是哪里的人？你绝对不是日本人，但是你绝对也不是亚洲人，就是这边每一个店员都很像是，都每一个都长得不同的国家的脸这样。那就很神秘，但这边英文是绝对会通的。好，那这个就是蛋马屋，蛋马屋就是 shabu shabu 跟这个 sukiyaki， 旁边呢还有一间叫做这个五代目花山，这一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排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是在蛋马屋旁边，那这一间应该算是在一楼吧，算是在一楼，这间大家应该可以去吃吃看，但我没有去。那如果你今天在一样在这栋建筑物里面，然后你往羽田机场第三航下走一点的话，会有一家叫做金条。金条这一间也是大排长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大排，为什么会大排长龙？因为，我看起来他吃东西就是好像鲑鱼冻饭吧，就是亲子冻。我说，这个有很特别吗？这样，但我后来因为其实我待时间很短，那我后来就没有吃。我觉得如果这间看起来是还蛮亲民的，价格不会像刚刚那两间这么疯狂。我发现我刚刚吃的那几餐，我家蜻蜓点水带过那几间，一餐是1000块，一餐是2000块，一餐是4000多块台币，我就光那边吃就吃了10000块台币。但我在日本比较会吃和牛，我在台湾吃和牛都会觉得何苦呢，就是觉得不用，我下次去日本再吃和牛就好，因为同样的量同样价格他们给量大概是2倍吧，而且他们不会切的薄薄，在台湾很多那种和牛都是薄到不行，不知道在干嘛，而且也不是 A5， 或者是它那个油画分布就非常的不漂亮。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通常这种东西我会在日本吃，但这也是因为我比较常跑的原因啦。好，那接下来就好像其实讲的差不多了，它的机能跟食物就其实就差不多，这都是在同一栋，所以你在走路都是不用超过5分钟。那好消息是你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基本上你都还可以收到你在饭店里面的 WiFi， 就是 Villa Fountain 的这个 WiFi， 它 WiFi 非常非常强，基本上整栋这个住不动产的 property 它基本上都可以 cover， 所以其实你用网络的机会是蛮少的。那也有一间松本清，所以好方便啊，就真的就是可以住在这边2-3天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快闪或什么的，这边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那我至于说我怎么样子去到市区呢，我是搭机场的那个利木津巴士。因为我有一趟是去了新宿的伊势丹，我很常去伊势丹买东西嘛，那这个新宿伊势丹我就搭乘他们的这个利木津 跟羽田的这个机场巴士从这个金王百货前面回来。那伊势丹其实在新宿的右边一点，就是东口过去一点，那这个金王在西口，所以我就从这个东口大概走走走走到西口。其实这段有点远，因为要绕一下，可能要走到快要10分钟。那走到金王百货这边呢，然后再搭这个林富町巴士回来。所以我这一趟我就是一个辐射状从羽田这样子跑，羽田日本桥，日本桥银座羽田，然后另外一趟呢就是从羽田新宿羽田啊，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这个林富町巴士也很方便，我就坐上去，我就不用担心说会没有位置，或者是会很挤。因为如果而且一定就是，如果你今天搭你从新宿要回羽田的话，其实你可能要在平川转车，你可能要先搭三手线再转什么线，那都非常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旅游方式。当然这个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一个参考啊。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做，你就自己评估一下。就是我把羽田当做一个出发地这样子去做。那有些人会觉得，哦，那这样其实通勤很远。但对我来讲，通勤是还好，但是我不要爬上爬下，我不要我拿了一大堆这个袋子的时候，那有人会挤我，然后把我袋子给挤爆或者是什么的，那这是我非常介意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我要有位置坐，因为从新宿到羽田大概也是1个小时左右。然后买到了立木金，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在东京首推的其实就是立木金巴士，就是你从机场到任何地方，我都建议都是先搭立木金巴士。贵一点，但是会舒服非常多，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那这个旅游方式，算是这其实是工作了，其实我完全没有去旅游，我甚至这次连这个录音的器材啊，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带，就是完全就是去就回。那甚至为了要赶时间回来录音，录本周的这个新闻，我还就是礼拜一早上的班机下来之后啊，下午就开始写这些网志上面的东西，写完之后晚上录音，录完音之后，隔天早上又要再上，就一个很充实的一个行程，因为其他班次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所以也是给大家另外一个想法啦。我是早去早回的班机，早去早回的一个班机，很神秘哦。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Hotel Villa Fountain Grand Haneda Airport， 它真的很长哦。那有些人会把它简称为 VFG， 我觉得 Villa Fountain Grand 这样。哦，那整间没有什么亮点，完完全全就是它的温泉，那就完全是在靠那个东西。但是其他的东西你应该也不会找到很多的破绽，因为它就是加强版的商务旅馆。好，那它有这个 gym， 它有这个 fitness center， 就是健身房，它需要它那个是要钱的啊。健身房忘记是2200日币还是2000呢？2200。那我自己是觉得问号问号，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要去运动一下，好久没有运动。结果我把我房卡逼过去，他现在亮红灯，他说所以房卡问题吗？我就到柜台跟我说，哦，没有，我们这要使用这个东西的话要2200这样。我想说哈，我想说所以还是说隔壁的 Premier 是一定可以这样子去的。就想到他们分级的是什么，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走到健身房，我觉得我的健身房蛮高级的，这个器材啊的量啊还有什么的都还不错。但是重训的比较少，它有氧是蛮多的，所以我想说，这个蛮高级的，但我最后还是花了钱进去啊，那个这个绝对是冤枉钱，就很像有人会去花单次的600块钱去 Virgin 吗？一定是不会，但是我还是进去了，我还是试试看啊，这些器材跟什么的，就有时候你就是想要动一下，就对，所以我还是花钱啊，就为了要开箱之名啊，没有啦，就最后还是有帮大家体验到这些器材，但个人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器材是不错，但是它其实分两边，它的重训跟有氧是分在这个走道两边，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重训，那你想一想啊，我要再去有氧的话，你要开两扇门才能到另外一边啊，这个有一点烦，不过也还 OK 啦，就是算是小事情这样子。好，那这间饭店跟我这一趟的羽田之旅就应该就分享到这边吧，我觉得也分享了蛮多东西的，我也有去那个Tully's Cafe 去，还是 Coffee 去，就在那边工作一下。这一趟真的还蛮充实的，就去回。这个给大家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形态，还有这个饭店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喽。好，那这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集见，拜拜。